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在星期六9月20号结束了访问台湾的行程。台湾经济部星期日召开记者会表示，美台双方已经达成共识，将会尽速展开正式的经济对话。克拉奇虽然以出席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礼拜为由来台，但在美国代表团访台期间，美台双方亦都以 5G 干净网络、产业供应链重组、印太战略、新南向政策、基础建设、能源投资审查以及全球妇女经济赋予权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台湾的经济部长王美花在星期日的记者会上说，会谈气氛良好，非常良好。不过他亦都说，这次筹备时间短，涉及的议题较广泛，这次并非正式对话。不过双方已经有共识，会尽速展开正式的经济对话。星期六，围绕替代星期五去世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人选问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摆开了阵势。金斯伯格的去世使得到最高法院当中最著名的自由派的声音沉寂了下来，并使到最高法院可能出现6-3的保守派优势。最高法院出现法官空缺正值还有几个礼拜就会到11月3号，届时美国大选将决定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能够连任，以及哪个政党将会成为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最高法院法官空缺怎样以及几时填补可能会有即时的政治影响，并可能会对参议院怎样运作以及美国怎样治理产生长远的影响。保守派急于通过特朗普提名填补最高法院第三个空缺，他们欢呼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五晚间承诺，这个是特朗普最终提名的人选将会获得参议院全体会议的投票。美国好几间传媒星期六援引知晓情况的一位联邦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一个要送往白宫的信封中含有一种被确认为充麻毒蛋白的物质，这种物质是一种致命性的毒剂。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据来自加拿大的信封在到达白宫之前在政府邮件中心被截获。当被问及这些情报时，联邦调查局表示，该机构以及美国特勤局和美国邮政检验局的合作伙伴正在调查在美国政府邮件机构收到可疑信件的问题，目前尚无已知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白宫和美国特勤局都拒绝评论的。冲麻毒蛋白天然存在于冲麻之中，但要采取有意的行动才能够将它转化成为生物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支持美国公司对 TikTok 的收购协议，让 TikTok 继续在美国营运。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记者说，他支持美国公司甲骨文与沃尔玛对 TikTok 的收购协议，成立新公司恢复 TikTok 在美国的营运。他强调说，这间新的 TikTok 公司将会完全由甲骨文和沃尔玛公司控制，将由甲骨文和沃尔玛全部来到控制。特朗普表示，这间新公司很可能在德州成立，会至少创造25,000个美国就业职位，而且安全将会是100%。他说，我对这项协议给予我的祝福，我从概念上批准这项协议。特朗普同時透露，協議將會包括價值50億美元的美國教育基金。他說，這是我一直要求他們做出的貢獻。在回答中國必須批准這項協議的問題時，特朗普說，我們會看看所有這些會不會發生。路透社說，德州州長阿伯特較早時候在推特上說，他與特朗普總統談論到這項協議。他說，我讓他知，如果他批准這項協議，德州就會是公司總部的完美地點。美国财政部星期二9月15号对在柬埔寨营运的中国优联集团实施了经济制裁，理由是该公司为耗资38亿美元的豪华赌博和休闲项目七星海项目而强占土地，并造成当地家庭流离失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优联集团的当日发表声明说， 如果情況屬實，咁將會違反柬埔寨嘅憲法，並有可能威脅印太地區嘅穩定，亦都可能影響到柬埔寨嘅主權同我哋民國嘅安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呢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学者分析欧盟关注港版国安法，民调指六成的人都反对立法。中欧领导人最近举行视像峰会，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会议对人权问题有颇为激烈的讨论，并表示港版国安法引起国际严重关注。有香港学者分析，欧盟在这个时候表达对港版国安法以及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可能是早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发表强硬言论，触怒欧盟领导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回应。另有多项民意调查分析，超过六成的港人反对港版国安法，认为对一国两制带来负面影响。學者分析，港版國安法引起港人普遍的憂慮，甚至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九月中举行视像峰会，默克尔在会谈中向习近平提出欧盟对中国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表达深切关注，同时亦都关切中国对待新疆等少数民族的人权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洲和中国有很多分歧，包括香港、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和环保的问题。他强调这些是真正的分歧，欧洲不会将这些问题掩盖。他向习近平提出要求中国批准独立观察员前往新疆视察，就新疆发生的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事件展开调查。米歇尔在会后的记者会形容视像会议对人权问题有颇为激烈的讨论，他又表示港区国安法引起国际严重关注，欧盟和成员国已经明确回应，要求聆听香港的民主声音，维护港人的权利和自治权。习近平在视像峰会上表示，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又表示，各国首先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他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反对搞双重标准。香港五伦共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欧盟在这个时候表达对港版国安法和新疆人权问题的关注，可能是早前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欧洲的时候，就捷克议长维斯特奇尔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发表强硬言论，警告捷克将要付出沉重代价，触怒了欧盟领导人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回应，同时亦都是显示欧盟的团结。
如果是欧洲来讲，尤其是欧洲的领导、欧盟的领导人来讲，这件事是一样都几humiliating，即是几落面的东西。那我估计其实譬如刚刚欧盟的新任的那个那位的领袖呢，其实他 发表了一个讲法，就是说其实其实他都会关注了很多新疆啊、香港议题啊、国安法呢啲，其实可能是一个回京或者是回礼，就是说你是对我哋的其中一个人讲啲咁嘅嘢，咁既然是咁嘅时候呢，咁我都会喺返呢个人权问题度呢就会企得硬啲，咁佢再同你叫对抗返。
李敏光又表示，王毅访问欧洲以至习近平同欧盟领导人的视像峰会，在巩固中欧各层面的合作，以拉拢欧盟不会倒向美国，似乎不算成功。
似乎即使他们似乎中国那方面一直都是想强调，就是中欧方面是比较多社会上甚至经济上的合作，所以用这方面的东西去 拉拢到欧洲其实唔会倒向美国嗰方面咧，似乎喺呢方面度咧，佢哋诶呢方面系实算，最后呢样嘢其实唔系好成功咁咧，喺外交上咧令到欧盟成为咗中国同中美国之间嘅叫做阻力啦。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歐洲研究主任尹子軒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歐盟在這個時候表達對港版國安法和新疆人權問題的關注，可能是受到白羅斯反政府示威的局勢影響，產生骨牌效應，令到東歐比較親中的國家都需要美國的軍事支持。
所以相對來說，即是之前我聽到東歐之後呢，咁一大扎嘅，一大扎嘅東歐國家突然之間咧，就冇再，即係就唔再需要，就唔再親中啦。咁同時間嗰一個骨牌效應就係、是、令親中，但係入邊咗就嗰個衝突又變翻做一個俄國同埋歐盟嘅就係嗰個主要主線咯。咁所以嚟講，而家嚟突然間歐盟講，你即係經過呢個事係中歐峰會啦，去突然間做呢個施壓咧，咁其實係。為了一個之後嘅，即係一個係一場叫做即係叫做比分相當不錯的外交的戰略嚟啦。咁所以呢個係嘅嘢，呢個係嗰個嘅啦。咁即係白俄斯呢個局勢影響到嘅影響到嘅呢個因素咯。
尹子軒表示，歐盟長期關注香港一國兩制和新疆的人權問題，由早前王毅訪問歐洲已經看到中國在歐洲的影響力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而最近歐盟亦都表明會訂立類似美國的制裁法案，但是他認為天下為中的形勢以致歐盟制裁中國和香港相關官員都不會在短期內發生，因為目前歐盟的主要制裁對象是白羅斯。
類似是美國的人權法出現，但是這個法呢，現在雖然說莫德里人即是歐盟的主席回來說我們一定要立法，但是其實主要那個制裁對象呢始終都不會是中國或者香港的任何人。而家佢嗰個對於歐盟嚟講最當前最迫切嘅，始終都係白羅斯。佢要制裁都係制裁佢哋，制裁即係農家薪高啊，或者話更加多嘅勞動法創喎。咁中國香港呢啲咁嘅，即係你如果有嘅話，就可能係叫做即係你可能係即係一個第二批次要考慮嘅嘢咯。
港版國安法6月30日深夜正式實施之後，路透社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30日公布一項電話形式訪問了1007名香港市民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60% 的受訪者反對訂立港版國安法，較6月的訪問增加大約3%，其中強烈反對的高達 51%，支持國安法就有大約31%，比六月的時候少了3%。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擔任召集人的《致富民主思路》8月中公布一項委託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6月6日至29日訪問了1001名香港市民的一國兩制指數民意調查，當中就北京人大訂立港區國安法，有61.5%的受訪者認為對一國兩制帶來負面影響，只有12.3%的受訪者認為有正面影響。香港五倫共學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李敏剛對美國之音表示，由多項民意調查結果反映，香港主流民意無論是民主派支持者以至建制派支持者對港版國安法都有疑慮，甚至影響對一國兩制的信心。
國安法其實個大背景就是因為上年有個抗爭所抌出嚟嘅法律，咁而其實後屘都真係公布咗。首先佢就係去到尾到最後一刻都冇公布嘅條文啦，咁就呢樣嘢本身已經引起咗好多嘅疑慮，因為其實你話過往抗爭之前咧，其實無論你話中方其實你覺得有幾不滿嘅，佢對一國兩制嘅一啲嘅干預又好咧，咁始終都似乎都係明刀明槍，就係話你起碼都知道其實佢大約嘅立場或者所謂嘅紅線喺邊度。咁但係國安法其實去到講咗咁耐話要立國安法咧，都係去到即係最尾一刻，咁大家先知道，仲要連可能係 建制派裏面嘅譬如高官啊，其實自己都係著黑黑先知咧，咁都好正常嘅，令到就算係本身都係比較支持建制嘅嗰啲民眾都覺得啊，其實中央係今次真係冇路估喎，或者其實佢條紅線究竟畫喺邊咧，真係好難估喎。咁其實於是佢將所有跟住佢，於是佢哋就會覺得其實中嘅對一國兩制嘅呢個制度仲可唔可以維持落去嘅信心就會跌咧？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合理嘅疑慮嚟。
港版《港安法》實施超過兩個月，引起國際組織疑慮。德國智庫組織弗里德里希努曼自由基金會近日宣布，因應《港版《國安法》的實施，決定關閉駐港辦事處。組織主席表示，將會凍結組織在香港的活動，遣散四名在香港的員工。早前亦都有一名員工因為擔心人身安全而辭職。他又強調，而家香港充斥住恐懼和危險的氣氛，只要為民主和自由發聲，就會置身危險之中。組織不可以令到員工和合作夥伴面對這種風險。該組織在1958年成立，與德國民主黨有關聯，宗旨是在德國和全球推動自由主義。組織關注西藏議題，並且支持達賴喇嘛，曾經召開支援西藏團體國際會議，並且被中共批評是涉及藏獨。李敏光分析，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已經影響國際機構的信心，甚至對中國的外交都構成一定的壓力，但是他認為中方不會在對港問題上放軟姿態，未來的香港局勢仍然不明朗。
咁似乎咧就係咧，即使出面已經咁多火頭，咁佢都仲係繼續去拉興其他火頭，咁或者係唔諗住去撲熄嘅火嘅時候咧，其實就會真係比較難以預測其實會係點樣。即係一般我哋可能會覺得你依家個國際形勢越嚟越小，國際上越嚟越少朋友啦，咁其實你應該會比較放軟嘅身段。但係喺近期譬如中共嘅領導人啊，或者佢哋外交方面嘅言行嗰度咧，又好似完全睇唔出呢方面嘅跡象，所以個情況就我會覺得係比較難估計嘅，就係可能就係會係一出現一個有一個好大機會情況就係咧，就國際形勢上越嚟越差，但係問題佢嗰、那個戰狼外交嘅嗰種態勢，無論係對香港定係對外國咧，都係會越嚟越強，咁反而就冇一個暫時我唔係好見得到喺佢啊會有比較軟化或者妥協啊，或者係佢同西方政府就香港嘅問題達成某一啲嘅共識嘅可能性。
路透社八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反送中示威活动诉求的受访者有所上升，其中支持港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受访者较上次的调查多了接近4%，达到70%。对于这次民意调查的结果，路透社表示，香港特首办、北京港澳办和香港警方都拒绝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香港经历了一年多的反修例运动与最近实施的港版国安法之后，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呼吁西方国家应该认清中国政府的极权本质，摒弃过往的怀柔政策，严厉压制中国四处扩张，才可以保障世界和平穩定。據美國之音粵語組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報導，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星期三9月16日頒發年度獎項，今年的主題是示威的力量，香港民主運動是獲頒發獎項之一。自由之家表示，隨著中國政府加強鎮壓國內意見聲音並向外輸出威權主義，在2019年爆發並沒有任何人領導的香港民主運動卻激勵了全世界。該組織俗稱，儘管北京今年突然強行推出港版國安法，使到200萬人捍衛權利和自由的努力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是香港人仍然致力以創新的方式捍衛下一代的權利，所以今年的獎項頒發與支持民主自由的香港人實至名歸。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出席网上的颁发活动，他表示深感荣幸获邀有机会代表香港人致辞，希望借此让更多人了解香港的抗争，并持续获得世界关注。他更加强调抗争未死， 仍然有很多香港人前赴后继地为香港民主付出奋斗。罗冠聪在演讲中直接了当地将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与自由世界的安危联系起来。他重点提到西方、英美等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与中国这一类极权国家的接触怀柔政策早已经证明失败。他批评中国不单止从来没有迈向半点的民主，相反却倒行逆施，不断渗透希望瓦解西方的民主体制。罗冠聪说，在香港人争取民主这个战场上，世界各国怎样去压制并削弱中国的扩张主义企图显得尤为重要。西方国家例如英美与欧洲多国需要明言要求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在压制极权扩张主义中有明显的重要角色。自由之家在介绍香港抗争运动的序言中，直指香港一切的自由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两个多月之后已经消逝。该组织说，有必要保护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每一位抗争运动参与者，为了免受胡乱指责，所以决定不点名颁发奖项与个别的人士，向参与运动的整体群众表扬。已经不能够自由地返回香港的罗冠聪在讲述自由的个人定义时，表达了他的深沉理念。他说，自由是能否对不义对症下药，个人能否发挥社会赋予应有职能，帮助弱势群体解决问题。他在总结时说，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有自由去纠正社会上的不公，唯有这样才能够为全球民众贡献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网上预先录制的视频中恭贺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人获得今年的奖项。他表示，香港年轻抗议人士一年多以来所展现出的抗争勇气与不尊重法治的懦弱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佩洛西继续说，世界各国必须持续关注香港局势，追究北京的责任。他说，美国政府因商业利益而未有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发声，我们亦都几乎失去了为其他地方人权状况发声的道德高地。除了自由之家之外，奥地利新媒体电子艺术中心亦都在今年六月亦都将数码艺术金奖电子社区项目颁予全体的香港抗争者，表扬他们使用多媒体推动抗争的创意和艺术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台湾民进党政府今年较早时候宣布以专案的方式来协助来台湾的香港人，不过在野党方面则要求修改现行法律，将政治庇护法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为因应北京强推港区国安法所造成的香港变局，台湾政府今年六月设立香港人道援助关怀行动专案，并且根据这项的专案在今年七月一号正式挂牌设立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为未来可能到台湾寻求政治庇护的香港抗争者提供必要的协助，包括居留、安置、法律咨询、生活照顾，以及协助在台就学、就业等等。不过蔡英文政府对这项专案的实施正在受到在野党的批评。国民党立法党团书记林奕华表示，民进党政府不断话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权，并且成立香港专案办公室，但是却是让期待援助的香港人不知如何获得台湾的人道救援。
其实从去年，包括我在内，好多国民党的委员都已经有一直在强调，希望要把港澳关系条例第十八条法制化。
其实从去年包括许在内，很多的国民党的委员已经一直在强调，希望将港澳关系的条例第十八条的法制化，要修法。但是非常之遗憾的就是，民进党一直在回避这样的问题。林奕华仲表示，如果不将政治庇护、人道救援法制化，所谓的撑香港只会是 是踩香港，民進黨不應該用香港的事件謀取政治暴利。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星期二召開的一項名為是蔡英文選前撐香港、選後棄香港的記者會，並且要求陸委會盡速地對外說明五位偷渡來台香港青年的處理狀況。台灣新聞工作者鍾勝雄日前透練過臉書指出，今年7月18日是經由東沙抵台的五名香港反送中抗議者現時被扣在陸委會手上，並無法是對外聯絡，連律師亦都見不到。鍾勝雄仲表示，雖然幫助的遠遠不止這五個人，他們需要建立一套更加明確的救援機制來幫助這些政治難民。不過居住在台灣的港人成立的團體香港邊城青年則是強調，感謝台灣每一位曾經支持協助在台港人或者是參與撐香港行動的台灣朋友，並且呼籲切記香港人仍然處於中國極權直接威脅之中，請停止一切的未證實、據了解或者是暴露抗爭者的處境的言論。台灣陸委會表示，外界流傳的各項訊息認為或有特定的目的，對整個機制或者個人可能造成傷害，希望外界勿作不必要的揣測，政府亦都不會是針對個案加以說明。陸委會還說，政府對香港人已經設立了人道救援機制，符合條件者都會給予必要的人道援助。中華人權協會理事長高斯博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台灣政府目前的處理方式似乎只是只能做不能說，與其這樣，不妨是比照歐美國家將政治庇護制度化，事實上有關國家安全以及接納額度等問題亦都可以獲得解決。
沒有像我們這樣說，完全是政府在決定說這個人有價值你就留下來，沒價值你就不能留下來。
高斯博表示，
而且
未有好像他們這樣完全是政府決定，因為個人有價值你就留低落嚟，冇價值你就唔能夠留低落嚟。而且現時政府嘅講法有一個講法係呢啲尋求政治庇護嘅人都當成為係偷渡或者係非法入境嚟處理，呢、這個本身嘅概念上邊就係錯誤以及係矛盾嘅事情。大部分尋求政治庇護嘅人本嚟就唔能夠合法入境。高士博仲指出，只以非法入境與否嚟進行判准，等於是切斷了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可以利用的制度性管道。而另外一個在野黨台灣民眾黨日前亦都表示，這宗事件再次說明唯有法制明文規範才能夠實質地撐香港，執政黨現今的做法為是無法落實保障香港人。台灣民眾黨的仲呼籲必須要盡速地修法，不要让受政治迫害的香港人沦为偷渡客，而是有尊严感到台湾寻求庇护。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今年6月指示陆委会推动香港人道救援关怀行动专案，对于香港人移居到台湾的各项咨询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主要有安全疑虑的个案以及是自由受到危急危害的香港人，更加会以专案来进出协助。台灣行政院長蘇貞昌曾經指出，現行的港澳條例已經可以因應香港情勢，沒有必要修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發來的報導。
在特朗普政府制定截止日期來到之前， TikTok 抖音國際版的母公司中國科技企業字節跳動選擇了甲骨文公司作為它的合作夥伴，以便使到這款受歡迎的短視頻應用程序繼續存在在美國市場，而不是將 TikTok 的美國業務全盤出售給微軟。字節跳動這個決定基本上迎合了中國政府的要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此之前，北京於8月尾修改了技術出口管制清單，目標直指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美國業務的談判。隨後又有報導稱，北京寧可 TikTok 關閉美國業務，亦不願意其被迫出售。如何解讀 TikTok 甲骨文的聯姻？美中科技冷戰中，北京是否亦都有殺手鐧？美中科技雙向脫歐的趨勢是否正在上演？法律學者、獨立時事評論人余平認為， TikTok 在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有两个目的，一方面他不愿意出售他的所有权，丧失对 TikTok 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的市场，因为他怕 TikTok 出售后对他而言不单止失去控制，还多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这一点他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个现在美国面临的就是那两个所谓的担忧，一个是信息安全，第二个是个人私隐，他用合作伙伴这种方式来试探美国政府的底线。余平说他觉得在商业操作上亦不失为一种明确的做法，当然问题要看美国政府最后会不会批准。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则认为，自治跳动选择寻找美国合作伙伴的方式而不是出售业务，与中国政府的思路完全一致，这个显示自治跳动的这个决定其实是中国政府的决定。秦鹏说，因为这个背后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交易的背后不单止是自治跳动在这里做决定，很大一个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在这里做决定，或者是中国政府目前在这里和自治跳动的背后应该是有一些这种的合作，在向前推动着这样的一个交易，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他就必须考虑讲，一旦实施交易或者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中国政府会造成什么影响，对整个后边的交易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个他必须考虑，他不选择微软，选择甲骨文的一个考虑。秦鹏说他理解，他认为是特朗普这段时间实际上在这推荐甲骨文，而他又认为甲骨文之前一直是非常强烈的在这支持特朗普，这种的情况下他认为可能从交易角度来讲，某种意义上对甲骨文介入会有所帮助。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财政部目前已经收到了自治跳动与甲骨文提交的合作方案，并将在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其进行审核。独立时事评论人余平认为，自治跳动与甲骨文的合作能否过关仍取决于是否满足美国的要求。余平说，关键还是要取决于最后提出的方案本身能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对抖音 TikTok 的网络安全问题的顾虑和担忧。从一个彻底的方法来讲，这个亦都是微软黎竞标的一个基本方案，就是要彻底出售，因为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彻底解除担忧。中国政经观察人士秦鹏亦表示，自治跳动决定以合作的方式联手甲骨文，在根本上并不能够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特朗普很可能不会对这样一个方案满意。秦鹏说，他 TikTok 是采取甲骨文的云，他依然以美国为总部，同时将数据交到甲骨文的云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依然可以通过自治跳动去访问数据的。第二，他之前讲过的是有算法的问题，是不会出售算法的，这样在这种的情况下算法的背后如何去推动这些数据，在美国如何去推动 disinformation 信息造假，或者是干预大选，或者是其他这样的行为，这个依然是个威胁，这里面怎样去解决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一9月14号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了视像会议，尽管习近平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中国传媒仲系试图将峰会包装成为成功的模样，显示中欧关系不会受到美中博弈的影响。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在怎样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欧洲虽然并没有追随到美国的脚步，但是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改变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习近平和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过去的星期一共同举行了视频会面，双方会后并未有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峰会上别唯一睇得见嘅、摸得着嘅成果系中欧领导人宣布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根据呢项嘅协议，爱尔兰、威士忌以及系啤原豆瓣酱等作为地理标志嘅对方市场上边得到保护。虽然如此，中国官方媒体仍然系将佢包装成为一个重大嘅胜利或者系突破。新华网强调话呢个系历时八年谈判嘅结果。人民网嘅消息话呢个系近年以嚟中欧之间首个重大贸易协定，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不过知情人士就指出，双方早就达成咗协议，只系剩翻签署，所以呢个并唔能够算系呢次峰会嘅重要成果。新华社嘅报道仲表示，中欧领导人仲喺峰会上边作出咗三项重大嘅决定，即系建立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以及系中欧数码领域高层对话，打造中欧绿色伙伴、中欧数码合作伙伴，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嘅目标等等。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表示，与其话峰会取得咗任何嘅进展，不如话呢次嘅峰会证实咗中欧关系日益艰难嘅事实。佢对美国之音表示，呢次嘅首脑会议几乎未有取得任何切实嘅成果。欧中双方之前都表示，佢哋希望进一步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嘅谈判，但系目前仲未有系关于如何实施该条约嘅具体进展嘅报道。谈判仲将会继续。从欧洲方面来看，他们强调球是在中国这边，等待中国履行他们在这些谈判当中的承诺，以推进谈判的进程。从很多方面来看，他是证实了欧中关系的日益严重困难，欧洲关系这几年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是这次峰会的主题之一，受欧盟成员国的委托，欧盟委员会从六年多之前就开始同中国就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旨在是改善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以及投资保护。但是谈判一直是止步不前，至今未能签约。北京继续逼迫外国在华投资企业向中企转让技术，北京同时继续向国企提供大规模的补助。相对于中国媒体比较乐观的报道，欧洲领导人真的强调了双方的分歧。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峰会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欧盟和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有着实实在在的分歧，欧盟不会掩盖这些分歧。他在峰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习近平说，欧盟不会继续被利用，欧盟要求更加公平的贸易关系，更加平衡的欧中关系，这个意味着双方必须要对等公平地竞争。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峰会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北京想要让欧盟觉得这份协议值得在年底前签署，中国就必须在市场上对开放等方面有所进展。冯德莱恩说，他们是严肃地对待中方市场准入以及取消贸易壁垒的问题。冯德莱恩表示，在中国产能过剩、行业补贴等方面，中方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进展。欧盟轮值主席国主席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后表示，欧盟领袖在会谈当中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中方在投资协定谈判当中有实质性的进展。默克尔强调，同中国的合作必须要奠基于特定的原则上面，也就是对于等和公平是竞争。他们的社会体系不同，虽然他们都是致力于多边主义，但是他应该是以规则为基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布拉特贝格表示，如果中国不能够在欧洲关注的市场准入以及是强迫转让技术方面作出改变，他不认为欧洲会签署双边投资协定。除了贸易对等之外，欧盟领导人对人权、网络安全以及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表示关注，这些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当中都未有出现。新华社报道只是说，习近平称中方不接受人权教师爷。这次欧中峰会被中国媒体描述成为中国是改善和欧洲关系对抗美国影响力的一次机会。在峰会当日，中国半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题目为是中欧有容乃大，美国揽不了双方关系的水平。 社评话欧洲唔可能完全倒向美国，这个不符合欧洲人的利益，这个是毫无疑问。美国的政客和舆论机构无论是使出几大的力气，亦都做不到将欧盟变成五眼联盟的新成员，这个不用是中国人着急，欧洲人只会是摸索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点。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从峰会表现来看，欧洲虽然未有明显的追随美国，但是欧洲亦都是没有走近中国，欧洲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是改变。在峰会之前，欧盟的一个研究机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说新冠疫情以来，欧洲对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共识，即是对北京越来越警惕，而且对中国在海外的强硬态度以及侵犯人权的行为日益感到担忧。德国绿党议员、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比蒂科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至少有很多德国议员、德国的议会议员大力支持人权，特别是中国的人权，正如你们在美国国会所能看到的这样。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马安洲认为，德国工业联合会2019年1月发布的针对题目为伙伴与系统性竞争对手如何应对中国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国的政策报告是欧中关系变化的转折点。同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10点行动计划战略文件，在其中亦都将中国描述为是伙伴、合作与谈判伙伴、经济竞争亦是系统性竞争对手。马岸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变化源自两个因素，第一，在习近平的领导底下，中国越来越转向威权统治，在处理外部事务的时候越来越强势，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公司在中国受到不公平竞争亦是不对等的待遇。马岸就说，中国在新冠疫情当中的表现以及是今年7月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更加是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令到中国现时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政治议题。他说，最近发生在香港事情更加是对欧洲的辩论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是任何人都看得见的，对于一个全球性的主要城市来讲，自由出现了倒退，大家能够接触到香港的政治活动。从感受方式来讲，这个是跟新疆发生的一切不同。马岸就说，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表现，对疫情的最初隐瞒，将医疗援助政治化、战狼外交、虚假信息以及疫情叙事，都改变了对欧洲人对中国的睇法。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给予欧洲的印象是中国人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态度是建设性以及务实。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说，虽然欧洲未有追随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但是在诸多的领域，譬如是在经济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还是在捍卫民主与人权价值方面，很明显欧洲和美国更加接近，而且欧洲对自己的利益确实是越来越保护。2019年3月，欧盟通过了欧盟外资审查框架法案，这个是欧盟首部外资审查法案，主要是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拼购，防止关键领域的技术外流。不过外界都认为这项法案针对的是中国，而且欧洲亦都加强了对华为参与欧洲 5G 建设的安全防范。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马安洲认为，美中恶化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提升了欧洲在欧中关系当中的制衡力量。他说，从某些方面来讲，欧洲能够采取某些的步骤，而不必要面对中国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因为中国亦都无法真正地承担失去欧洲。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必须要同时应对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主要经济体系的统一战线，这个将是非常之困难。马岸就说，中国不想失去了与欧盟的关系，因为中国希望与欧洲建立相当的外交关系，进入欧洲的市场以及接触到欧洲的技术等等。在这次的峰会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欧洲，试图改善与欧洲的关系，防止美国以及欧洲联合起来应对中国。在王毅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中是较早的时候亦都曾经访问欧洲，他明确地呼吁欧盟和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国的威胁。9月15号，中国外交部说，欧盟及成员国 驻华使节提出希望访问新疆，中方已经同意并且愿意作出安排，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方的让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项目主任布拉特贝格系表示，欧洲人会自然是利用美中恶化的关系这张牌向中国施压，但是他认为欧洲最终担心美中关系会损害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他说，最终欧洲将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视为是非常之消极的事情，这个导致了国际合作以及多边主义的减弱，这个使到欧洲很难驾驭更加具竞争性的国际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众议员加拉格尔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作为令到他担心台海可能会发生冲突。今天的台湾有如旧冷战时期的柏林一样，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他认为美国以往的战略模糊政策已经不再有用，华盛顿应该采取战略确定的姿态，令到北京清楚知道他完全没有机会去发动对台湾的攻击，而不会招致美国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9月1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视讯年会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在没多久之前和参议员霍利在国会提出非联署众议员约霍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加拉格尔对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近日在传统基金会演说当中宣布解密6项保证，以及是对台军售电报，并且将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作出明显区分表示肯定。但是他认为美国对台政策应该是要进一步超越6项保证，对北京发出更加清楚的战略确定的信号。他说他认为他们能够亦都应该是比只有6项保证重要更进一步。事实上在他的看法当中，战略模糊已经不再有作用。当你看到美国追求在全球有更加广泛的威慑能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地方会令到他们的朋友以及敌人怀疑美国是否会冲突发生的时候企在一边。相反，他会说战略确定才是最重要的基石，他建立在他们的整个同盟系统的第五条款，所以他认为是时候他们明确地让对北京表示完全是没有机会发动对台湾的侵犯而不招来反应。根据美国和北约同盟的华盛顿条约的第五条款，对任何欧洲或者北美同盟成员的武装攻击都将会被视为是对全体成员的攻击。曾经在陆战队服务做过美军在中东和北非情报官，并且能够讲阿拉伯语的加拉格尔说，亚洲事务原非他的专长，但是他曾经和很多了解地区的专家谈过，亦都知道现时关注中国的观察人士正在辩论习近平对统一台湾一事的认真程度，无论是通过武力或者是以造成既成事实的方式，但是他个人认为习近平的确是有此意图，他亦都认为应该是涉及到习近平的政治遗产的问题。就算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公众都应该知道这个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他又确认为今日的台湾正在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重心，或者是和柏林在旧冷战时期的一样。对于台海是否有发生危机的立即风险，加拉格尔说他担忧台海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对手或者是看到美国的国内政治混乱，会以为这个是可以在地缘政治上有所斩获的机会，因此他认为美国对如何威胁中国必须有一个前后一致亦是可操作的军事战略，亦都必须对一旦中国发动对台攻击的时候如何回应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策略。美国是必须要帮助台湾成为一个刺猬，让它在传统军事攻击下难以被攻克，而这个也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终结战略模糊的政策。加拉格尔说他理解这个是一个很多人正在辩论当中的议题，但是就连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哈斯最近发表文章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这个已经是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这个也都应该对美国外交政策圈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这场的年会当中，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亦都通过预录的视频发表演说，感谢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成立四年以来对推进美台关系的贡献，亦都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民主存在，维护共同的民主价值。吴超燮说，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抗疫表现是以对民众的回应以及是透明化，亦都是两个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元素，来取得人民的信任。台湾的例子是清楚地证明民主社会对危机的处理要比威权体制更为有效。他说，即使是台湾有防疫有成，但仍然被排除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因此台湾尤其是感激美国所展现的强力支持，包括美国国会通过台北法来强化台湾的国际空间。在后疫情的时代，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对彼此的经济包括就业和供应链安全等等要比以往来得更为重要。而台湾不单只是面对经济的挑战，中国解放军对台湾鲁莽的军事挑衅更加将台海紧张推升到一个新的程度。但是尽管如此，蔡英文总统仍然强调台湾不会冒进，亦都不会屈服于北京的挑衅。吴超燮表示，面对中国的威权抵制，台湾企在捍卫民主的最前线。北京想要动摇台湾人民对民主的信心，以胁迫方式让台湾接受它的政治框架，即使是处于如此艰难的困境之下，台湾人民仍然坚持维护自己民主的生活方式。台湾眼前的挑战关乎民主的传播，要民主长存，台湾就必须要获胜。他呼吁全球民主体制是携手合作维护彼此共同价值，因为只有如此，自由才得到最终的胜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2019年的一日，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美国学者鲍尔丁意外地收到由一间中国公司收集的一个庞大数据库的资料，里面有全世界几百万人的个人资料，包括政界首脑、军方要人、企业家和艺术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那个时候，鲍尔丁正在是研究中国科技巨商华为公司的运作，收到了数据库资料之后，他和网络安全科技公司一起进行了整理分析。历时数个月之后，他们在9月13号将这个的数据库部分数据的整理分析结果是发布出来。这个数据库叫做海外关键信息数据库，包括大约是240万人以及65万个机构的信息，目的是向中国军队、政府以及商业客户提供对外国政治、军事和商业人物的见解，有关各国基础设施以及军事部署的细节，以及是公众舆论的分析。到目前为止，被整理出来的25万人的个人资料当中，包括52000名美国人、35000名澳大利亚人、10000名英国人以及5000名的加拿大人。这些人当中不单止是包括世界著名的政客、商家、科技界的新贵、学者、银行老板、记者、律师，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例如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11岁女儿。数据包括推特、脸书、领英照片墙，甚至是 TikTok 的账户，以及是新闻报道、犯罪记录，以及所属公司的不当行为。华盛顿邮报的指出，这份数据库里面还包括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以及尼米兹号航母，以及相关军官的信息，包括美国海军前作战部队的约翰·理查森等人。他们的服役历史以及完成的训练都有中文的标记，有如美国海军前代理部长莫德里的数据亦都包括了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的名字、他的教育背景和私营部门的工作背景。鲍尔丁说， 呢啲嘅數據似乎被用於針對個人以及機構嘅影響，以及情報行動。呢項發現首次證實咗公眾對中國大量搜集境外個人數據，以操縱外國嘅公眾輿論，以及發動心理戰嚟影響以及控制外國事務嘅猜測。
A lot of what they're trying to do is they appear to be drawing up, for instance, specific.
表示佢哋似乎係針對一啲對政策有影響嘅輿論引導者，例如係智庫同政治人物嘅親屬等呢一類嘅人物。如果佢哋能夠咁成功咁瞄準呢啲人，並且係改變政策，將一啲對中國政策變得對中國有利，造成咗明顯嘅長期損害。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魏之華盛頓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你喺九點至十一點鐘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户口嘅帳户名稱係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嘅帳户名稱係繁體字嘅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嘅帳户名稱就係繁體字嘅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嘅社論。
委內瑞拉尼古拉斯·馬杜羅領導嘅非法政權8月31日宣布有條件特赦包括一些政治犯在內的110人。這110人中有50人被關在獄中，37人正被調查，23人已經有條件獲釋。這個非法政權在釋放前關押了386名政治犯。根據委內瑞拉社會團體刑事論壇的統計，目前有333名委內瑞拉人被非法監禁。他們被監禁的唯一理由是反對一個由非法總統領導的非法政權。美國國務卿麥克蓬佩奧在一份書面聲明中說，這些指控的取消是有條件的。官員威脅說，如果任何人被該政權武斷的認定再次從事恐怖活動、暴力活動或者製造政變，就會恢復監禁。蓬佩奧國務卿在書面聲明中寫道，大部分委內瑞拉流亡民主派政治領袖都無法回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可能會被立即監禁，他們的安全沒有任何的保證。國民議會議員胡安·雷克塞恩斯受到的指控沒有撤銷，目前依然被軟禁在家。雷克塞恩斯獲釋的同一日，艾爾馬斯的母親遭到無端拘押，讓我們再次感受到這個政權正在輪流實施監禁和恐嚇，以勒索的手段逼迫大眾參與馬杜羅12月6日的選舉鬧劇。這一次所謂的大赦是一個政治伎倆，目的是使委內瑞拉12月6日舉行的全國選舉合法化。國民議會所有167個席位都在選舉之列，包括馬杜羅政治對手胡安·瓜伊多所持有的席位。瓜伊多去年1月份以來就以國民議會主席的身份擔任委內瑞拉的臨時總統。馬杜羅同時違背憲法規定，將國民議會總席位增加了110席，以便不惜一切的代價確保獲得國民議會的多數地位。國務卿蓬佩奧在聲明中說，委內瑞拉不存在舉行自由公正選舉的條件，釋放一些政治犯亦無法改變這個狀況，領導人被該政權趕走，名稱、標誌和資產被該政權竊取的政黨目前都未有恢復，該政權的很多政治反對人士目前依然被禁止競選公職，亦沒有政治權利。聲明說，我們敦促委內瑞拉國內外的所有民主派人士繼續堅持要委內瑞拉接受自由公正選舉所必須而且能夠被國際社會接受的條件。我們和我們的委內瑞拉境內的民主夥伴及國際社會不會幫助馬杜羅政權使另一次選舉騙局合法化。委內瑞拉民眾為他們的國家恢復民主的鬥爭應該獲得我們持續的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